好，
这个很高兴又再次回到正道堂的南坛，很高兴又跟弟兄姐妹一起这个数算神的恩典。我也很兴奋，我昨天刚刚从那个亚洲这个有一个侍奉的出差回来，所以希望待会儿我不打瞌睡哈，我讲的又不让你们打瞌睡。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开始好吗？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的救恩的大功。你不仅死，而且你复活，向我们宣告了，罪的不再成为压制我们的权势，撒旦不再来控制我们、控告我们。我们在耶稣里面，因着你的宝血可以有新生命。谢谢你，你借着这个好消息拯救了我们，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成为你的儿女，奉你的名聚会。谢谢你，我们可以在这里来数算你每日给我们的恩典。谢谢你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来一起纪念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并且从你的话语得到饱足，也给我们意向，给我们方向和使命。愿意你自己在我们今天的聚会中，你自己的名得到荣耀，愿意你自己向我们每个人说话，圣灵充满这个会场，圣灵自己做我们的老师。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如果大家看我的名字的话，你会想起什么？我的名字你会想到什么？如果你是从国内来的，大陆来的，热爱东方是什么意思？我是60年代末生的，所以爱东的意思就是热爱谁？毛泽东哈，如果再窄一点的。所以我的弟弟名叫爱民啊，名叫爱民，所以我们在那个时代生的和这个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你看名字大概你可以了解啊，做一些了解。那我的这个 PowerPoint 有没有投影啊？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三星手机好还是苹果手机好？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对不对？如果你用什么样的手机，你肯定说那个手机好啊，我是苹果的粉丝哈，所以我用苹果。那我的一个堂妹的这个丈夫，堂妹夫，他是这个云南这个三星公司的总代表，所有三星的产品都是他负责来推广啊推广。那我去年有机会跟他一起吃饭，我就会说，哇，那三星你看那么有名，那可能对你的也是非常好的。听我问他这个问题啊，他就马上就向我诉一大堆的苦水。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在国内在三星公司里面做这种销售代表的人，他们的高层干部全是韩国派来的啊，所以他们懂中文，所以很多。所以我的这个堂妹夫呢，24小时他有两个手机，一个是工作手机，一个是家里的手机啊，他的那个手机是24小时开着的，而且他的这个手机是随时他的老板打电话来要出差要解决什么问题，他马上得做出行动啊，所以他经常大概一个月2/3的时间是在外出差，还要解决很多这种人事跟这个他的韩国领导层，还有他自己的下面他带领的这些员工的关系。所以他就跟我讲到了一些啊这个三星公司他的一些运作的这个家族体系哈，所以我听他这样讲，我就发现一个再知名的品牌哈，它的背后都有很多我们可能不知道的故事。那我有机会到云南的这个高黎贡山，有个叫怒江的地方，那个是澜沧江的峡谷，顺着那个江就在流哈，大概有绵延1000多公里的路。但是你在那里你驱车的话呢，像现在是7、8月份是雨季，所以那个雨下雨了以后，那个山洪下来就把路就断了，路就断了，所以很多时候交通不方便。就在那个地方呢，有上千间的教会，所以你往那儿走的话，山脚下或者山顶上你会看到那个十字架。在100年前，这个英国的宣教士富能人，还有我另外在这个看这个传教故事里面看到的一个叫阿兰库克啊，是毕业于洛杉矶圣经学院，他在1918年加入内地会，来到这个傈僳族怒江州的这个地方住了30年， 他就像这些还没有开化的傈僳族人，在山一个山头到另外一个山头，他足迹遍及了该省所有的傈僳族居住的地方。直到1947年，在30年的时间啊，那么我在去年有机会再次去到那个一个傈僳族的教会的时候，我发现就在这种非常偏远的地方，非常这个闭塞的地方，但是上帝在这里有他的一群子民啊，他们说着傈僳族的方言，拿着傈僳族的圣经，唱着傈僳族的赞美诗，他们在敬拜神啊。那么他们有些人会会说普通话，有些人不会说。上帝在这个时间里面，让这个福贡，这个叫福贡的地方哈，是8万人口，有90%以上的人都是基督徒，以至于这个城市，这个县城，刑事犯罪是零。在我们知道，在云南是靠近金三角那个地方的毒品很严重，但是这个县因为基督徒的影响力，没有一个人吸毒，以至于呢，当地的政府他称赞信耶稣的人都是好的。那个派出所经常是处于半失业状况，因为老百姓的家是不用锁门的，你到了家家户户，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生活在和平美好的这种关系里面。2000年来，耶稣基督的美名正在被传扬。我们知道现在在70亿的人口里面，有20亿他们称耶稣基督是主，但是近50亿的人他们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来敬拜我们的真神。那今天我们大家要一起回答这个问题，一起来讨论我们对宣教的认识是什么。这个宣教的这个概念怎么会影响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神怎么使用我们的正道坛的南坛来宣扬主的美名？那我们知道，我们马上这个月啊，到下个月我们有4次宣教的茶话会，而且杨牧师和众同工正在推动这个教会的宣教事工。那我们今天很愿意花一点时间来从圣经里面，从诗篇96篇啊，这个1到3节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看神对宣教的心意。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可以念这段经文。诗篇96篇1到3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诉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诉说他的奇事。我们都知道这个根据这个诗经的这个研究哈，所以我们不确定这篇诗篇是谁写的，但是呢，可能是大卫将约柜迎进大卫城的时候写的，也可能是约以赛亚在西西家洁净圣殿的时候写的，还有可能呢是在另外一个时候写的。总之呢，作者在写这篇诗篇的时候呢，是以信心展望神在做完的时候，因而快乐。这快乐的根源是从顺从神而来的。本篇表达信徒因为顺从神而可得的快乐，享受神救恩的人也要传扬这个大好的喜信，呼唤全地的人来称颂他的名。因神启示了他自己，所以做出响应，来到神他的面前，来借着圣洁的装饰，借着供物来满足他的要求，要来到前面回应他的名，在他的神圣的同在面前得到保护，并以敬畏的心敬拜他。那然而福音也传遍天下，信徒切实的相信主要在全世界做完，并以此大得安慰和盼望。这是大概这篇经文的一个主题和这篇诗篇的主题和背景。那从简单的这3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总结出4个宣扬神的美名我们可以参与的侍奉。第一个呢，向耶和华唱新歌；第二个，称颂耶和华的名；第3，传扬耶和华的救恩；第4，诉说耶和华的荣耀和奇事。首先我们来看什么叫歌唱耶和华的名。可以下一个 slide 哈，这里歌唱耶和华的名在旧约里面有38次，在诗篇96篇就有3次啊。所以诗篇这样表述里面谈到说，你们要 比如说六十八篇，诗篇六十八篇第四节，他说：“你们要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然后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他说：“当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啊，我们再看下一个图，下一个这个 PowerPoint， 这是苗族的这个诗班啊，这些年纪可能只有十七八岁，甚至还更小的可能十五六岁，他们可能没有机会。特别是在苗族里面，女孩子上学的几率比男孩子还要低一点，所以如果他们能够学到初中已经是非常好的了。但是这些很单纯的苗族弟兄姐妹呢，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以唱诗赞美作为一个非常非常讨神喜悦，他们自己看待也是个讨神喜悦的服饰啊。所以这里是一个苗族的唱诗班，叫小水井啊，他们唱四声部的这个哈利路亚啊，神大大的使用他们，在很多地方做了见证。所以歌唱主的名还包括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下一个图，大卫在众人的面前踊跃跳舞啊。那在诗篇九十六篇和九十八篇有非常相似，两篇诗篇都强调了亚卫对一切受造之物的完全，并呼吁人们唱新歌，歌唱伟大上帝伟大的救赎。这首新歌将传遍列国，这首歌的内容源自于以色列的旧歌，关于亚威的名字，救恩、荣耀、大能之举。其新颖之处在于歌唱的地点全都及歌唱，是万民都要向他来歌唱。我们旧约，我们知道旧约是预表这位弥赛亚的来临啊，而新约，当耶稣基督成就了他跟人全人立约以后，他的名我们都看到，从使徒行传开始到现在，他的美名怎么样一直在传扬，直到地极，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等待这位救主的再来。诗篇九十六篇特别意识到这个普世的意象，就是所具有的辩论和对抗本质，因为它必改变周遭的宗教环境，人们必须认清他其他的真面，其他这个所谓神的真面目，他们都是属于虚无啊。所以诗篇九十六篇第五节他说到，列国必须把所有的荣耀都要归给亚威。所以新的含义在新歌，这里边说到要唱新歌哈，唱新歌的意思，新的含义指的是诗篇四十篇第三节，他说当神做新事的时候，当我们经历神的作为的时候，新的恩典和他的慈爱的时候，我们需要不断的去经历神的作为的时候，就有新的歌来称颂他。我们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教会的聚会里面，我们也会唱小敏的诗歌，我们弟兄姐妹有的唱过对吧。那这样一个他没有受过很多教育的，但是神的灵感动他写下这么多这么多的蛮有圣灵的能力，蛮能够感动我们弟兄姐妹的歌。那弟兄姐妹，我要问的一题，唱新歌这里含到的是我们有没有经历神的作为。那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最近一次经历神的爱是什么时候？我们有没有经历神的恩典啊？刚才我们听到我们同工的妻子骨折了啊，那他现在要作为丈夫要勇敢的来做饭，对不对？可能很久没做饭了，现在要来服侍他的妻子，爱他的妻子，来经历啊这种神的保守、神的医治，对吗？神的医治，我们需要注意去看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作为、带领。我们的宗教信仰，我们的基督徒信仰是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不是星期天主日的敬拜，不是坐在这里听神的道啊，这只是我们信仰生活的一部分。信仰生活是每时每刻我们怎么为这位创造者，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与他同行，顺服他的旨意，跟随他，经历他每一天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唱唱唱就是这篇诗的开头，他呼唤我们以喜乐的敬拜，因为所有的荣耀都是归于这位真神。给，这是这个诗篇的句序。因为他让我们喜乐的敬拜，是所有的恩典 他让我们知道所有的恩典都是从神而来。来来来，这是这篇诗篇的结束，因为雅各所有的权利都是属于他，实施一个伟大的庆祝他将来他来跟他要来的掌权的那位耶稣基督。我们再往下看，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唱新歌？当天使在观看大能的神创造宇宙的时候，他们在歌唱。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他们看到神的大能，埃及的军兵被海吞没了，他们在歌唱。当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带着荣耀再来的时候，在启示录五章七到九节说，这羔羊前来，从坐在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都俯伏在羔羊的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香的金炉，这香就是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着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从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他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行完全。这是充满期望的歌，是全地赞美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的颂赞之歌。它是希望之歌，因为亚威是守约的神。我们要宣扬神的美名。这位宣扬神的美名的含义是向耶和华唱新歌，是对神的。这是我们刚才我们总结的宣扬神的美名。我们说的第一个侍奉是来向耶和华唱新歌，来诉说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经历神的恩典。下面三个侍奉呢是向外的。第一个是什么呢？宣扬神的名就是称颂他的名。称颂在圣经里边一共用过了115次。在罗马书15章9节这样说，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大卫为迎接约柜，我们看到刚才的图，他在众民面前踊跃跳舞，称颂神的作为，因着神的全能创造和对人类的救赎，我们要向他歌唱，我们也要在万民中称颂他的名。约翰派伯 John Piper 在 Let the Nation Be Glad 在万国中欢喜的他的书里面，他这样说，宣教并非教会的终极目标，敬拜才是。宣教存在，因为敬拜不存在。宣教并非教会的终极目标，敬拜才是。宣教存在，因为敬拜不存在。这50亿未得之名的地方，这些人很多很多人还没有听过福音，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敬拜耶和华。宣扬他的美名，就是传扬耶和华的救恩。在以赛亚书12章第4节，他这样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以备尊崇。当这个人被耶稣医治的时候，耶稣对他说，在使徒行传在路加福音8章39节，他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所做的何等大的事。路加福音19章9节，耶稣说，今天救恩临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传扬在圣经里面用了50次这个词。传扬就是传扬福音，就是好消息， 福音就是好消息，好消息就是真神和宇宙之王来了，并带来了与他和好的消息，让全地的人都可以向主歌唱。所以历代志16:8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这个圣经里面，这个传扬的意思呢，翻过来的意思呢，就是宣告，去宣报告新闻，这是一个动词哈，所以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叫传福音啊，那这个词的含义就是代表了我们现在要去普天下宣扬神的好消息的专用词。那这个顺序是先向神唱歌唱敬拜，然后呢再转向人啊，再转向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在来的路上哈，我坐着波音787的飞机，我知道这是波音公司造的。我有机会休息的时候，在这个转飞机的时候休息，喝了星巴克的咖啡，我知道这是西雅图总部在这里。我用着我的电脑，用的是 Windows 的这个操作系统，我知道是总部在这里。我来到这个美丽的城市，我看到绿草青山啊，你们这里的这个 Evergreen State 啊，西雅图有没有名？很有名。那在这里，我们的弟兄姐妹啊，你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住在西雅图，因为这里山好水好，弟兄姐妹也好。但是除了这些，还有别的吗？在你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你生命中充满了这位经历耶稣基督的宝贵所给你的很多很多故事，也可能是高潮，也可能是低谷，也可能是悲伤，也可能是喜乐，也可能是盼望和等待。弟兄姐妹，向耶稣向人传扬神的名意味着什么呢？我在不认识耶稣以前，我是一个酗酒、生活非常败坏和混乱的人啊。在90年代初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但是一位从美国来的宣教士，他认识了我，他把福音传给我。在92年的时候，我认识他，然后半年的时间，我们每个星期一起学习圣经，他帮助我，挑战我。让我认识到，在我读圣经看这个进化论、创造论这些的对比的时候，让我看到我慢慢相信我是有罪的。但是我有一个很大的挣扎，那耶稣基督到底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呢？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我为什么要单单来跟随耶稣呢？上帝允许一些事情来破碎我，破碎我心里边的骄傲，对金钱、权力、名义的那种贪婪，我生命中那些罪对我的捆绑，让我认识到我靠自己我没有办法解脱这个，但是我也找不到办法。直到我在看了路加福音耶稣生平的电影，在93年3月份的一个下午，圣灵感动我，让我认识到这位耶稣基督比雷锋还雷锋，他心甘情愿为着他所宣称的死在十字架上。这样大的爱，我的父母亲再爱我，再伟大的爱，不可能有他这样大的爱。我为什么不愿意尝试来接受他呢？我就做了一个尝试接受他的祷告，在93年3月份。在一年以后，随着我读经、祷告，跟别的基督徒认识，在生活中经历，在困难的时候怎么向他祷告，在心里不平静的时候怎么向他交托，去相信耶稣基督掌权，相信他会带领我，相信他的话语会指导我过每一天的生活。哎，我发现慢慢这个烟不再成为我的控制，酒不再成为我的控制，我对生活的消极，我对金钱和关系的一些人际关系的贪婪败坏，我发现我靠着神的能力，我被转变了，被改变了，我发现我活在神的话语里面就有真正的满足。我开始把神在我身上的这些作为向我认识的周围人的分享，神的灵感动他们，他们也有一部分人 他们也愿意接受耶稣，我们就在一起，在神的话语里面一起成长。在95年，神呼召我加入了这个学员传道会这个宣教机构啊，所以在国内我有机会做一些学生的知识分子的福音工作，让我亲自看到神怎么样这个福音的浪潮，在90年代00年啊，到现在这个21世纪，上帝怎么样的做了奇妙的大事啊，在知识分子，在乡村，在城市，在农村，上帝怎么样的，他的福音到了哪里，哪里就带来了自由啊，基督徒怎么样勇敢的宣告耶稣基督的真理，宣告那个福音的宝贵，哪里就带来了生命的改变，社会的改变。今天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是不是有一个充满了耶稣基督和好关系的故事？你愿不愿意把这个大好的喜信向别人去分享？你愿不愿意帮助别人在认识基督并在基督里面成长？今天的教会没有得到众民的喜爱，原因是什么？因为教会没有达到合一的地步，未能将基督的主的生命显现出来，他已经转向了其他的主。一个地方教会应该是圣灵运行的教会，是照面外面世界的教会，使世人惊讶、困惑、发问。一个地方教会里面的每一分子若与基督相交，为基督做见证，它必然是一个得众人喜爱的教会。我们不是要故意讨好不信主的人，但是我们要彰显基督，好叫基督成为万民属目的焦点。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乃是一群忠心的人，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他们存诚实的心用饭，他们在个人和团体生活中都彰显基督的美丽、荣耀和大爱。这样的教会他会得到众民的喜爱。基督的新群体如今活在圣灵的末世的时代，他们如今在经济方面落实了未来的盼望。换言之，教会的内部实践标志了未来的时代，在弥赛亚和圣灵的新时代的生命里，是通过呼应禧年及其相关的安息条款来达到的。它产生了一个口传，我们每个基督徒哈都是可以参与的使徒的布道和身传，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信徒与社会经济平等的宣教群体。当我们在这些方面成长，当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宣教行动的教会，我们在人力、人数和宣教方面来一起共同心合意的服侍，我们的教会必然会走向成熟，教会必然会走向神所喜悦的复兴。传扬神的美名包括诉说耶和华的荣耀和启示。我们再看诉说耶和华的荣耀，包括在圣经里面说到了96次，荣耀在旧约圣经里面用了398次。荣耀的希伯来文的这个字根，它的意思是重量，所以新约圣经希腊文的意思呢是意见。从新旧约来看呢，它的意思包括显露出来的超越性及值得称赞的特性，对于表达所尊崇信仰在神的创造、他的广照管、供应和恩典中都显出他的荣耀，是荣耀他自己和他的仆人。所以哥林多后书2章18节说，他说为此敬拜他的人就借着赞美、感谢、顺服和愿意为他受苦来荣耀他。神的荣耀可以借着神他的子民的财富、地位和能力显现出来。我这次在一个聚会里面听到这个张茂宗牧师，台湾一个很受神重用的牧师，他在他的信息里面讲到，我们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要成为一个结果子的门徒，也要成为一个在这个时代为主成为不再一样的门徒，要为主成为一个可以勇敢的来见证他，为着他的名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来彰显他荣耀的一个耶稣基督真正的跟随者。到了新约，荣耀却常常与神的能力、 智慧和爱相连。那在魏斯敏斯特小问答里边，他说到一个问题，人生的首要的目的是什么？人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所以我们要诉说他的荣耀，要见证他的荣耀。在以色列人里边有一个特别的群体，在旧这个耶稣的时代，我们都知道有拉比，对不对？拉比是做什么的？教训律法的，对不对？在即使到现在的以色列，这个拉比在他们的宗教生活里面，即使很大的一部分以色列人现在他们并不信犹太教，他们只是文化上的，但是还是有一批敬虔的啊，这个犹太教的这个信徒。那拉比他是什么意思呢？在旧约的时候，耶稣当他这个行了神迹，他在那个渔船里边让这个彼得下网打鱼的时候，打到了153条鱼，那个似乎那个渔船都要沉下去的时候，彼得说了一句是什么？拉比，老师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拉比在这个当时的彼得那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教导传扬操练旧约律法的人，而且他是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啊，作为这个拉比，他从小的时候，他把这个我们有的时候认为这个彼得或者说是约翰这些耶稣的门徒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但是如果你读这个我们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他这个会堂还有他的一些宗教信仰的一些史料的话，你会发现以色列人男孩子女孩子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他们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进会堂的学校背诵旧约的律法书，他们到了12、13岁的时候，如果他们没有明显的表现出对律法书的这个恩赐和这个领悟力，他们大部分的人就像彼得约翰一样，他就各从职业，他们去做他们的职业，就像彼得怎么样，他就去做渔夫了啊，做渔夫了。其实彼得按他的这个历史背景的考察，彼得是一个出身于中产阶级啊，但是在那个时代啊，他自己有他的这个渔夫的这个自己的渔船，他有自己的这个业务。在拉比会在他的学生里面，他会选一个人，这个人一直跟他学习，这要学习什么？就是拉比的所思所想所行，他任何他的生活行为完全的模仿他，完全的模仿他，直到他认为他可以继承他了，就是他就成为怎么样，他这个学生就成为下一个拉比啊，下一个拉比。所以拉比是启发人心的教师，他会尽力想办法帮助学生对信息留下记忆啊。在现代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生活环境里面，5到10岁他们同样保持了给犹太人的小男孩叫阅读院的学校去学习啊，让他们学习这个五经啊，学得好的在11到15岁进入理解院，学习成绩最好的那他可以拜这个拉比作为老师，就进入了学习院，所以叫做阅读院理解院，到了学习院，学习院要学几年？学15年。最后呢，当这个年轻人的训练结束以后呢，拉比会带着学生到高地，将带着他对五经的独到见解，也就是对所负的恶，走进这个世界。所以这个当耶稣这个彼得他说拉比老师离开我，当他愿意说，当税吏马太坐在税关的时候，耶稣说来跟从我，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这个马太怎么样，放弃他作为税吏的一个优厚的职业，他马上转过来怎么样跟从耶稣，这个是一个发出的一个邀请，也是一个从神来的啊。这个当彼得帮约翰他们看到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他们首先认为和相信的他是他们的老师，是拉比，到他们最后承认这位耶稣基督是他所宣告的是弥赛亚，是这位救主。所以从这些耶稣跟随的门徒里面，我们看到他们的故事，他们所宣告的诉说他的奇事是意味着什么呢？就是神所做的大能的事情，神的包括神的创造、神的拣选、神的荣耀、神的能力，神在万邦万民中所成就的善功，神在你所生命中 所成就的启示。在全世界还有50亿的人还没有认识耶稣，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感受到神特别的呼召，他们要去这个未得之名的族群去影响他们。在我服侍的同工里面就有一对夫妇，他们对藏族特别有负担，他们住的城市要到那个地方藏族的这个高原啊，高原我们知道这个川藏高原，这个高原里面开车要大概开12个小时，那个是海拔4000米的高度，所以我们一般如果住过低海拔的，你到了高海拔你要用氧气瓶要吸氧的。有一个地方叫玉树啊，几年前发生过地震啊，这对夫妇我们的这位同工他们特别受感动，他们觉得要去在那里要去帮助这些藏民受灾的藏民，他们刚开始是帮助为止，到了不断不断神就把这样向藏民传福音的感动就放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一年要去大概7-8次，每次我都是告诉你要坐10几个小时的车哈，然后到了那个城市的话呢，要到这些山，藏族都是住在高山上，他们的这个牧场都是在高山上，所以就是顺着这个山间的山间小道，他们到一个村子一个村子里面。而藏族的这个宗教信仰我们都知道，藏传佛教，他每一个村子或者一个大的居住地呢就有所谓的活佛，这个活佛就是这个当地的宗教领袖。所以我们的同工到了那里呢，接触当地的藏民，把这些衣服还有一些食品或者一些小孩子学习的文具就给当地的这些孩子们，用这种方式来和他们建立关系。那当地的藏族人是非常好客的，你不在意是要跟他们，他会来热心的接待你。那我们的同工到了那里呢，最热心的要接待他们的方式就是带我们的同工去认识他们当地的活佛。所以我们的同工有机会和很多很多这些乡村的这些活佛打交道。其中有一个活佛，他的前任都是在40岁的时候，到了这个年纪就突然就是内出血大出血就死了。所以他到了他自己40岁的年纪的时候呢，他非常的恐惧，因为他害怕他的生命也会死了，然后呢他是死是跟他的这个前任的活佛是一样的，所以他自己就跑到省城里面来要检查他的身体情况怎么样。然后呢医生做了全部的检查，说你没有病啊，你没有病，但是他自己还是会有内出血，他就对死亡他非常非常的恐惧。我们的同工认识了这位佛佛以后呢，亲自去医院去探访他，就对他说，我们知道你惧怕死亡，你信的这个佛并不能给你带来平安，也不能给你带来盼望，但是如果你要信这位耶稣的话，他能够给你带来真正的平安，而且他不会，你对死亡不是恐惧，而是有盼望。这个活佛听了几次的这样分享，然后这个活佛愿意祷告认识耶稣。当他做了祷告接受耶稣以后呢，他的这个内出血就停了，没有了。他现在还健康的活着，他现在还在他的寺院里面有一小群的僧侣，我们的同工有机会去可以继续向他们传福音，做门徒的造就，可以帮助他们在他们所能够有限的一些环境下继续在真理上成长。神的福音到了哪里就给哪里带来了光，就让有血气的人至终可以看到上帝的荣耀。认识耶稣基督是救主，就是认识那位永活上帝的实在，耶稣是故事的巅峰。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都知道大使命，我们都读过很多遍的大使命。大使命说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好像去是宣教士或者一些特别有心智传福音的弟兄姐妹的事。完成大使命不是去传福音本身，完成大使命是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是每一个世代来跟随他的人，我们怎么样做主的门徒。如果是你是一个做主的门徒，你一定会热心向别人宣告福音，你一定会热心向别人数算神在你身上的恩典，你一定会热心参与向别人告诉别人这个好消息的服事。圣经的96篇，诗篇96篇带给了我们一个像万国唱新歌的概念，这意味着宣教，就意味着邀请地上的万民来聆听上帝所发出的音乐，并在今日起舞。诗篇96篇提醒我们，这是一组重组旧歌词的新歌，因为它歌颂上帝为他的子民所行的古老的故事。这是一个完全置换旧歌的新歌，这是先前就敬拜假神的人，如今把一切的敬拜都带到亚威的殿中。这歌改变了旧的世界，使那世界进入预期的公义之中，就是在善主的统管之下欢欣喜乐。我们作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可以参与的四件事就是向主歌唱。我们个人全然的向主来歌唱，从内心发出对上帝的赞美，基于这内在生命的改变，我们向万人在万般中称颂他，传扬他，诉说他的荣美美名。就如罗马书10章15节所说，那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最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的心意是要使受造者基于基督的十字架与他和好。身为上帝盟约的子民，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必须过正直的生活，成为世界的光，成为学习顺服并且教导列国顺服的子民，成为彼此相爱的子民，好让世人知道他们是主。宣教意味着我们是上帝子民的身份，在上帝的邀请和命令下投身于上帝他自己在世界史上的宣教，他以及他拯救所造之物。最后我想问大家三个问题，我小小的生命如何融入上帝宣教的伟大的故事？上帝要怎样的教会落实全面的宣教使命？上帝要你成为怎样的人，以便能够落实他的宣教使命？感谢神，从95年我一直神参与邀请我参与他和他一起参与他自己在这个大使命的工作。他让我看到50亿的人还没有听到耶稣，他让我知道我们基督徒还需要在主里边主的话语中更好的扎根。他让我知道造就装备这个时代的基督徒的青年领袖是这个时代教会的需要。所以我神给我这个特别的机会，继续在我这个机构里面参与到这样的侍奉。我也特别感恩在这10年的时间里面和我们的教会建立了很好的这个伙伴关系。也谢谢主，你们在这里为我们祷告纪念，让我们在服事的工厂中继续忠心的侍奉那神在这个新的这个时期我和我的妻子现在我们加入了一个新的侍奉策略，我们机构的叫全球教会运动，就是协助我们今天的教会倍增小组，以至于倍增教会，以至于在全地我们可以看到职坛的运动我们不是去牧会，我们的角色是一个教会的帮助者支持者所以我很高兴有机会参与到这个侍奉当中来，也很高兴在这个服事的时间里面和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成长，一起宣扬主的美名。我们一起祷告好吗？主耶稣，我来到你面前，我感谢你，谢谢你在全地的掌权，谢谢你的美名被传扬，谢谢主你在西雅图我们正道坛的南坛你所做的一切的美善的工作，谢谢你在这个时代兴起了你要兴起的福音工人，谢谢主让我们的教会看到了我们教会不是停留在教堂里面等待人来，我们是要出去，我们是要到社区里面去宣扬你的名。求主你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能够把握你的心意，求主让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能够勇敢地宣扬你的名，歌唱你的名，数算你的恩典， 求主让我们的教会成为有宣教意向的教会，求主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成为参与普世宣教的你忠心的门徒，愿意你在我们的教会行大事做大功，兴起新一个时代的你所兴起的忠心的门徒，并且被差派到世界全地一起参与你的作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